美国的日子这么荣耀，这么美好的日子，就先把我们聚集在你面前，主啊，就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啊！特别当我们要来查考学习你话语的时候，主啊，真是求主你赐下从上头来的智慧和启示的灵啊！因为圣经是你是借着圣灵来启示的，我们来读的时候也需要圣灵的帮助，就求主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啊，也保守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学习的不单单是字面上的知识，更恳求你借着神的话啊，借着明白你的话来帮助我们了解，帮助我们来学习，也帮助我们有力量来遵循你的话。啊、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那这个月我们主要讲圣经里面啊、有三个。常常用的一些也不能说问题啊，常常用的这种格式啊，那有很多种，那我们只选了三种啊。那这上个礼拜开始讲的比喻是其中一种，今天我希望有时间能够讲下一种，就叫做预表，预先表达的预表啊。那最后我们会讲预言啊。那为什么我把这三个挑出来呢？因为第一个在圣经里面用的很多。像比喻，主耶稣最喜欢用，他在比喻基本上你找到的比喻都是在福音书里面啊，当然在别的经文也有比喻啊，那比喻也常常会让我们误解啊，所以我特别把它提出来。那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比喻里面最重要的要记得的几点呢，第一个是比喻只有一个主题，千万不要。把它要有亮光就随便乱扯啊！比喻它只有一个主题，因为比喻是要借着我们平常熟悉、能够耳熟能详的一些事情、人物或者这些事情哈、啊，然后呢来解释神耶稣基督要向我们来传讲的啊，所以第一个是只有一个主题。第二个呢，里面中心人物只有几个，啊，不要把这个，就好像你去看这个舞台剧哈、啊，它其实主角中的几个，啊，你不要这个把每个跑龙套上来的人也大花功夫去 study 啊，那不是比喻的目的啊，那比喻它会加添了很多旁边的东西，目的是要让这个比喻更生动，啊，让人听得更容易了解啊，但是它呢。主题只有一个，人物也只有几个啊，不要去乱扯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今天重复的一段，就是呢，比喻里面千万注意上下文。我好像在头几天就讲了，圣经是释经学，你什么都不懂的话，你懂得用上下文的话，你基本上错不到哪里去。因为神向我们启示的时候，他不是这个颠三倒四的啊，他一定是在他这一段里面，他要讲什么事情，他已经前后左右都在讲啊。所以第三个我要强调的，你要去读比喻啊，千万要注意上下文，特别我上个礼拜没有讲哈、啊，这个我很矛盾，一方面又想多讲一点，一方面呢。多讲一点话就会跳的话，假如圣经不熟的话，有时候其中这个奥妙之处你就跳过去了啊。今天我试着看会用一下哈。这个上下文，因为你那段比喻，假如你不还是不大清楚它这个主题是什么时候，基本上它的上下文里面已经告诉你，因为它用这个比喻的时候，它前面一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所以呢，这个主耶稣就要跟他们传讲信息的时候呢，就用比喻来讲啊。那所以在这个好，我就用这个十五章里面讲到的这个释羊释钱浪子，这个一连串三个比喻累积在一起啊。假如你去看十五章这个经文的时候哈、啊，你会发现他为什么主耶稣一连串讲的这三个比喻呢？乃是前面。有什么人对主耶稣做的事情很不满意？法利赛人，他不满意什么？
跟罪人在一起。
你怎么去跟罪人在一起啊？啊，怎么跟罪人在一起啊？啊，那所以呢，主耶稣就连续的讲这三个比喻，他主要的目的说，哎，主耶稣来就是要干什么？救罪人了嘛， 对不对？而且不单单如此，不单单他要来救罪人，而且呢，一个罪人得救，谁最高兴？好，我看怕你们你我一直放这个，我这圣经就打不开了。那这个你不过去查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七十跟三十二讲的话是一样的，猜猜看这个讲什么话？
罪人悔改。
对，讲到喜乐快乐啊，那就是他就是这是他的整个的中心，就是说一个罪人得救，不单单主耶稣喜乐，而且天上的天使都喜乐，所以他就基本上是来告诉这撒玛利赛人，我跟罪人在一起做一件神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让罪人得救。所以他这个一连串都重复的讲，连天上的使者都喜乐，把天上的使者喜乐。所以，假如你搞不清楚这个特别这四千丢的几个钱，这为什么要请亲戚朋友来一同欢喜啊？他目的就是在讲到失而复得，对神来讲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今天再重复一下，就是这个从上下文，你一定不会漏掉这个比喻讲的比喻中心在哪里，目的在哪里。好，那这是补上次的哈，那这里也是一样啊。这个差罪与拉撒路的故事，主要是前面讲的也是讲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个什么事情啊？贪财。法利赛人贪财啊，所以主要是用了差罪与这个拉撒路的比喻，就是说你贪财对你一点好处。一点好处没有，要遵循神的话啊，遵循神的话才有好处。好，那我就把上次我想要讲没有讲的，好了，那为什么在福音书里面用比喻用的特别多呢？乃是主耶稣要来强调，要来解释天国是什么，因为其实天国是什么，一般人都不太清楚。一般人都不太清楚啊，那我现在问你一下，天国是什么？你要怎么样告诉人家天国？对，好，这个是把一个没有解释的再用一个没有解释的sorry 啊，这很难解释啊。刚王三讲的是 100% right， 完全对的，但是问题我还是听不懂，对不对？好，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用比喻。所以在比喻里面绝大部分是在讲天国，因为天国对一般人来讲真的不容易来得及，包括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对天国不太了解，对天国不太了解。要不太了解的话呢，那我们就对天国就没有那么大兴趣了，对不对？你对一个你不大了解的东西，你会很有兴趣吗？那就不大会啊。那主耶稣他就用的比喻，就是要来告诉我们天国是什么，天国是什么。因为天国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一句话就是了，对不对？天国包括很多面啊，包括很多面啊，所以主耶稣才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比喻来描述天国的不同的面啊，不同的层面。这我相信对我们今天一般人讲也不会觉得很奇怪，原因是什么呢？你要介绍你自己哈。其实我们人虽然没那么了得哈，我想我自己哈，你们蛮了得的啊。这个其实我们即使人不怎么样，你要来介绍我们自己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花点脑筋想，你怎么样介绍你自己？对，我们蛮多面的嘛，对不对？你在家庭的位置，你在社会的位置，你经过些什么，都蛮多面的，对不对？所以天国其实我们也不要小看天国，真的也很多面。所以主耶稣他用比喻来讲天国。那我本来这段我想跳掉的，但是我觉得蛮重要的，所以我就把它扩充来讲，讲不完，到时候再说啊。 第一个他要讲的是天国是大有全能，是会成长的。我为什么 要特别提出讲这个呢？因为假如不了解这个话，我们不知道天国是神全能的表达，也不知道天国是要长的，是要成长的，那我们对天国的事情就不大会关心，而且也比较胆怯，比较胆怯。好，这里我另外一个例子我没有写在这，等等我可能会提哈。路加福音十三章十九节里面讲到，在天国好像什么？好像什么呢？好像一粒芥菜籽，然后呢，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都会在它栖息在它的枝子上面。那这个例子我到后面我还会再讲，因为这个解经是比较麻烦的哈，这个有很多好，大家还是先念多点经文吧，因为经文不熟的话就再讲下去就不大好讲哈。好，可不可以请你翻到路加福音十三章十九节？我在两难之间，因为把每节圣经拿出来的话，的确是讲不完啊。但是一不拿出来讲话也是不大容易完全清楚哈。这里面是讲的什么？他这讲的是什么？谁翻到，请你念一下。
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栖
在它枝上。好，好，谢谢。这里什么意思呢？别的地方也解释了，芥菜种大概是百种菜树里面最小的种子。那我现在稍微提一下这个，因为这一节经文有很多解得很怪的啊。第一个就是说啊，这是变种，这个芥菜不可能长成树啊，这个就是基本上对于比喻，就不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他们的芥菜可能跟我们今天中国人吃的芥菜不太一样啊。那因为大到一个程度怎么样？
树，
这树当然也不是灌木，是不是乔木啊？是灌木，是小树啊。那最后呢，会有飞鸟会栖在里面啊。那这个主要的讲的就是说，虽然天国是那么小，刚开始的时候它会长到的非常的大啊，在蔬菜中间它能够长到蔬菜所有蔬菜种里面最大的，这是他们以色列百姓都知道的事情啊。那所以他就说，天国你起先看不要以为小，但它最后呢会变得很大的啊。所以换句话说，天国是会长的啊，天国会成长的。那有些人还记得在这旧约里面，这个但以理很会看异象的哈。但以理里面其中有一个异象，有谁记得？
尼布加尼撒。
尼布加尼撒就看那个异象不懂，就问他，对不对？那前面这个像的头啊，这个肩膀我跳过去不讲哈。他后面有讲了一段，他有一个非人手所啄的石头飞过来，然后呢打到这个金像上面，发生什么事？金像整个垮掉了，然后这块石头呢就不见了，是吗？这个石头长大充满天下啊，记得吗？在但以理书里面，其实那个里面讲的跟这里的比喻是类似的，就是神的国你看起来不大，但是它最后要怎么样长大，像但以理书里面叫充满天下。那这个对我们今天信耶稣人有什么影响？
神的全无限
啊，
神的全无限。
对啊，这个在教会里面讲这个，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刚厚哈，都觉得这个在教会里不讲这个不行的哈。你有没有想到这个观念啊？我用这个现在在微博的人这个都哈。假如你这个不太好，因为在这里这个 startup company 太多，这个好，这里讲的让我们看见神的国呢，刚开始是不大的、不起眼的，就像主耶稣来说，建立教会的时候，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不会注意到，对不对？都是渔夫， 啊，那只有十二个门徒加上其他跟随的人，啊，不是那么多，对不对？但是你看见没有，在主耶稣走了之后30年里面，基督教已经传遍当时所知道的天下。当时所知道的天下，就是在地中海区都传遍，啊，所以我们所传的福音所建立的天国是会不断的成长长大，啊，而且呢最后就像这个但以理书讲的，神的国要充满天下，因为最后神要再来。那对神国有这个了解的，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帮助？会不会气馁？上个礼拜在看着我们免费电视里面，正好刘同牧师在讲到这个，讲到了这个里面，就是说现在他就很泄气啊！你看看这个穆斯林的人到处都是啊，这个不信的人什么一大堆啊，什么看起来好像世界比天国要大，看起来好像世界比天国大，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是 other way around。天国是必须要不断的成长，最后要充满天下的。所以对于天国的了解会影响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面对这个世界，明白吗？啊，所以这个蛮重要的。好，那另外的有一节经文我没有破在这里，就讲到了这个天国像什么呢？主耶稣讲天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农夫出去撒麦子，然后呢这个麦子撒下去以后就开成长，然后下面讲说晚上又有那恶者来撒败子，记得这个比喻吗？这告诉我们什么事啊？然后那个农夫早上一醒来，不行啊，这个里面这么多败子，我要一定把这个败子要从田里面，那个字我给你念，是念蒿还是蒿？是吧？是念蒿。我怎么都知道这些人？我查过，但是不记得啊，是好啊，要从田里把这个败子啊薅出来，然后那主人说什么？不要，对不对？就让他一起成长，到最后呢，收割的时候再把它分出来。这个对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有什么影响？这是天国，他讲天国好了，好比什么？就是麦子跟败子会一起长的，啊。我不是在农村长大的，我后来问了很多种地的人，这个告诉我，这个假如错的话是他们的错哈。听说稗子跟麦子在没有结实以前分不出来的，看起来几乎是一模一样。等到结实的时候，一个是麦子，一个是长的是稗子，就不一样。好，这个比喻我们都讲过，是当时老百姓都明白的一件事哈。那这个天国的比喻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啊？我刚刚一直讲啊，天国有很多面哈，主耶稣只能用比喻来告诉我们各种不同的层面，好让我们真正明白天国是什么。那这个麦子和败子的比喻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影响？好，这个时间不多，我不能等你们哈。我翻过来问一下，你在教会超过5年的请举手。好，谢谢。你在这5年里面教会都是 perfect 吗？有没有见过很稀奇怪古怪的事情？有没有？
有
有啊。你没有看过大概你的教会一直不大去教会，或者还没有 get involved 啊。好，其实这就是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天国在地上成长的时候这是一个现象，有神的种子卖也有撒旦来的败子在里面一起生产。他为什么主人叫你不要去把它薅出来呢？因为他这是主耶稣自己解释的哈，因为你薅出来的时候你连麦子也一起拔出来。来，刚刚我在讲了，因为在没有结实以前这两个基本上分不出来。换句话是告诉我们，在天国成长的过程里面有真的有假的，你真的不知道。所以教会里面不要绝对没有肃清，这个好像这个共产党这个是整肃哈，没有肃清这回事的，因为我们人不熟。所以有时候以前我记得一个老牧师就跟我们讲一句话，就是他说你以后到天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怎么不在？ 啊，在地上那么有名的怎么不在啊？另外有人说这个人是哪里跑出来的，而且神还把他捧得高高的，因为很多在暗地里都是神的路人之法啊，神知道。所以在天国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的的确有这个现象，所以他就把用比喻来告诉我们天国里的现象啊。那我们知道是的，在这世上的教会里面是有各式各样的人，不要稀奇。
异端也算是坏子
啊，
异端算是坏子，
当然是坏子啊。那表面听起好了，就假如你去听这个摩门教的这个广告的话啊，你绝对不会察觉他是异端，教的都是循规蹈矩。照行为来讲的话，基本上比我们一般接受的还要好啊，所以分不出来的。分不出来啊，所以呢，就要靠信心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怎么样，将来收割的时候就分出来了啊。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忧国忧民的心太重啊，就要希望把这个神国里面不好的事情就把它解决掉。其实在这个比喻，我觉得很有意思。有时候自己心里很闷的时候，看着那个比喻，我觉得很得安慰，因为怎么样，你急也没用。神知道啊，懂吗啊？所以天国的比喻其实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生活其实都有影响。好，下一个，天国是属于谁的啊？这个虽然没有用比喻来讲，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九章还只是十四节里面啊，因为主耶稣到哪里呢，小孩子跟到哪里这些门徒要把这小孩子赶走啊，主耶稣怎么说？不要把他们赶走，叫小孩子到这里。他就借着这个小孩子来告诉他们说，天国就是要像小孩子这样的人。好了啊，那他讲这句话实际上也是一个比喻了哈。好了，要像小孩子是哪一方面？是这小孩子无知呢？是不是天国的人都是那些无知的人呢？显然不是，是要讲的天国是那些谦虚的人、虚心的人。所以说，也许到今天来看这些小孩子，也许会不同的 statement 啊。
对，
说不定说天国要像那些还没学坏的小孩子啊。因为那时候一般来讲小孩子比较单纯啊。那其实有一点呢，我们可以想到的哈，你们小孩子小的时候特别做爸爸的，有时候会把你的儿子或者你的放到台上叫他跳跳跳到你的，我会建议有没有做过这种事啊？你换一个人，你看那个小孩子敢不敢跳？一定要自己的老爸在你说的，除非傻一点的小孩子一般都是他觉得这个人我怎么样，我可以信任，所以那些小孩子就管他多远什么，他就蹦就会跳了。这里说天国像小孩子，就是指那个，指他很单纯的信心，很单纯的信心。好，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这个人在宝训里，当然也重复讲，说这个虚心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在这里讲到天国。不是按你的学历，也不是按你的成就，也不是看你的长得高富帅等等的，这都不是的，都不是这条件。天国是什么进去的？谦卑自己，愿意来接受什么救恩的人，明白吗？啊，所以在教会里面，你说啊，我们教会里一定要有什么学位以上的人，其实这个教会已经不是神心目中的教会。因为教会本来就是这样啊，教会本来就是这样。你知道这个我是宣道会安牧的牧师哈，宣道会的创办人这个 A.B. Simpson 叫中国翻译宣信啊，他本来是在这个长老会作为非常大的教会的一个牧师，生活舒服得不得了。这个你们知道在美国教会里面分等级的哈，这个最有钱的教会呢圣公会，这个 Anglican Church， 其次是长老会，然后再下来是美裔美会， sorry 哈 ，Baptist Church， 进去会一般是比较穷的人，就是在美国的这个教会，你跟美国人一讲，他就知道你在哪个教会，他知道你是 social status 在哪里，他马上就知道了。比如像 Bush， 他是美裔美国，还是长老会，我忘了啊。那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教导的，神的国是属于那些谦卑自己愿意来相信的，跟其他这些条件都没有。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就知道，哎，我们教会会有不同的人来，可能是很穷的人，可能是没有教育的，但是我们中国人特别，我们阶级观念其实蛮深的，阶级观念蛮深的。比如说突然间来了一个非洲来的黑人，接他 No I'm not kidding、来了一个在这个town里面是比较贫穷的一个地方来的人，我们接他啊，接纳，真的是这什么话啊？假如你不信的话，你就看这个雅各书就告诉你，对不对？所以这个偏见不是我们今天有，就是雅各书里面就是在讲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天国里面不分的。所以安提阿教会是很了不得的一个教会，就是它上到贵族，是这王的这个王族的，下到穷人，他都在那个教会。这就是神的国，天国啊，明白吗？啊，那这个就是主耶稣让我们看见神的国，在他的心目中是这样子的，没有别的条件。另外一个呢，我们常在辩论的，到底是我们信主是信徒呢，还是门徒？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 argument？ 你刚来的时候呢是信徒啊，然后你慢慢长大成人，这个学习长大了就变成。很抱歉，我为了这个问题，我查遍新约里面啊，这个基本上信的人就是要做门徒的，没有信徒和门徒这个门槛啊，明白吗？你相信的人基本上就是要做门徒的啊，中间没有这个让你可以偷懒的一段时间的。我后来查了，在新约里面讲到信徒的都是外邦人来说，这些信徒是外邦人来 refer 是我们的基督徒，说他们是信徒。主耶稣教导的人都是门徒。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一信以后都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这个假如今天念的这段经文把你吓怕的话，这个我觉得也好，因为要重新审视一下我到底信了什么啊。那这段经文我们再请你们来念一下啊，马太福音10:37，谁先翻到谁先念。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下面
啊，38，不背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好，这是主耶稣的门槛了。那这里主耶稣教导的是不是叫我们这个六亲不认啊？他是这个比较级，说你爱父母爱子女胜过爱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来跟主耶稣。同样的，你不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也不能够跟主耶稣。所以换句话说，主耶稣的要求是每个相信他的人都要做他的门徒。很简单了、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会用一个什么词啊？主啊，主啊，对不对？祷告是不是我们都用过哈？你知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他是我的主，对不对？啊，他是我的主。那我现在再问一下，他是你的主，对你讲什么意思？
我是他的仆人。
啊，我是他的仆人。 那今天我们这个没有奴隶制度啊，其实这个主这个两层，一个就是古时候那个拥有奴隶的那个主人这一次，那后来延伸在这个主不能随便用的，基本上是指的主耶稣啊。好了，这就是他的关系啊，他是我的主，我们是怎么样？他是仆人。圣经里用的都用奴仆这个字，用奴仆这个字。好了，那这个关系就明白了哈。在这里打工的人，我想你们这里有啊，这个王山自己创业的假如我们在打工的话，假如我们今天打工的话，这个你的老板叫你做东西，你说我要回去考虑考虑，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相信有，他准备去找别的工作了，他可以有这个权利啊。不然的话，你怎么样？主人的话要听的啊，要听的啊。所以在这里，基本上这个天国里面关系很明显的，他是主，我们是他，他是主，我们是他。所以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基本上都是你，因为你叫他主嘛。对不对？没有人在后面用枪逼着你要叫他主的，啊，都是我们接受耶稣以后，我们愿意称他为主，对不对？你既然做这个话，就要把他当主来看待，所以他的地位在你的生活里面是怎么样？超过其他的东西。那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他不是将你六亲不认啊。你知道，在圣经的教导里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提纲挈领，对不对？你按照神的原则，按照他的次序做的时候，其他的东西都会 fall into place。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个包括精神不在内，为什么家庭有混乱，这个社会有混乱，就是基本上不照神的原则去做。假如我们真的照神的原则去做的话，你的一切的关系都会 fall， 就会 fall into place， 就会。就会有秩序的。比如说一个真正的爱主的父母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这小孩子坏不到哪里去，因为你做到你该做的，神就会帮你做他要做的。所以其实现在这混乱情形呢，最简单的solution就是我们自己开始起，尊主为大，照他的方式做，下面的自然人都是不管事。所以在这里不要有这个幻觉，就是说我可以做开小差的门徒啊。基本上你称他为主，你就是属于他的，他在你的生命的中间，生活中间就应该在最重要的位置。所以明白圣经对我们生活实在太重要。假如我不明白圣经，因为我不知道嘛，所以就可以乱来嘛，就像你小孩子没有教之前他就可以乱来了，对不对？我看了，这个 YouTube 上这个训练狗都是这样子，是吧？所以我们是要知道，在天国里面我们的次序，天国里面的次序。那这个就很快讲哈，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们能够进天国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我相信我们现在啊，一者讲的太少，或者讲的不清楚。就是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的这个影响力，重要的地位啊。假如我们常常明白我们今天的这个地位是因为是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反应都会不一样啊。我现在不讲，等等有个例子，用那个例子来讲啊。好，这里讲到要记得哈，我们天国，我们能够进天国是神的恩典。所以不要是整天挑三拣四的这个抱怨一大堆。好，这是最后一个讲到的，这个天国是最后有审判，最后是有审判，因为主耶稣会再来，会再来，就是因为有这个教导，就是神会再来，主耶稣会来两次，对不对？第一次来是救主的身份。就要把救恩给所有相信他的人。第二次再来呢，是审判的位置，是审判的位置，所以他来是要审判万民的， 生什么样的啊，所以这是讲到天国啊。那这个呢，其实是蛮重要的啊。这个我相信我们人类的生活里面都知道，假如没有没有最后的这个审判的话，请问我们会怎么样？你会不会？当然随便生活嘛，对不对？反正没人管嘛，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这个 chaos 最可怕，就是说突然间这个奥巴马下令，就是从今天开始起，美国没有法律。现在不是一定逃开美国，一定是 chaos 啊，因为没有这个限制的时候，你就会胡作非为啊。那天国呢？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了解哈。天国来了没有？已经来了。天国现在在哪里？啊，身体手段都知道，在我们的心里啊。那为什么在我们的心里呢？啊，神住在里面。神住在里面，是不是就是天国呢？是跟我们同在，是不是就是天国呢？
我遵从主，
遵
从啊，对，
要遵行的。
对，为什么天国在我们心里呢？因为所以他就说，为什么天国已经来了？有人用这个讲，我觉得很容易理解哈。什么叫国？一个国就是他的国家的法令，在这个地方他有权威的，是守这个国家法令的，这就是国家你拥有的。所以天国换句话说，就神的教导，神的诫命，我们尊重也遵循的话，天国就在我们这里面，因为他的权柄能够达到我们啊。所以天国已经来了，现在还在进行。那为什么说天国还没有来呢？乃是讲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以后，天国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完完全全是被神所管辖，所以天国已经来啊，将来还要来，乃是要完成这个天国的事情。好，那下面我们就举了两个例子哈，就是因为将来有审判，所以呢就在圣经里面教导也好，比喻也好，就会讲到你怎么样预备将来主再来。那上一节我上个礼拜讲过道里面就用这段经文啊，不义的管家。那不义的管家，我想这个你们要搞清楚，那个比喻不是说鼓励你去做不义的管家啊，而且这个名不义的管家，不义这两只老是跟着这个管家的啊，所以这个例子不是叫我们去学他的不义，乃是学他的聪明，懂得用目前有的资源去准备将来。这是那个比喻的重心。好，那假如没有将来，你要紧张紧张什么？就不需要准备嘛，对不对？所以显然是因为有将来啊，所以呢，我们要预备啊。那也是因为天国啊，是在将来会成就啊，而且这个十三章这个比喻呢，乃是觉得这个天国是好的不得了啊，是好的不得了的。那主耶稣你会发现他蛮世俗的哈，常常用钱呐 用珠宝啦这些来做比喻哈，因为他一用这个比喻，大家耳朵就竖起来了，就会听的哈。他这就用他说天国好像一个宝贝藏在地里，因为他是无价之宝，太好了，所以这个人会怎么样？变卖所有东西呢，把那个地买来，为了他将来可以得到这个宝贝。好，那所以这都指到这个天国呢，是有审判的，因为有审判，所以我们对将来会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好，那下面呢，再回来这个比喻的有些原则性哈。那我这举这个例子呢，我相信我们今天社会的人常常会对这段经文会不太容易了解哈。请你翻到马太福音20章1-16节今天没有时间读，翻到那里看一下哈。 这段经文是主耶稣讲的比喻，讲的比喻什么？他说，就好像一个葡萄园主，他要收割了，那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就雇工人来，你们在这里，你去这个 Home Depot， 我想你马上就知道，你 Home Depot 买东西出来以后，怎么在这个出口的地方有一大老莫站在那里啊，他们就等工作，就等工作。那这呢，就是一个葡萄园的园主，他早上招了一批人进来，讲好价钱，然后中午还有工，所以又找了一批人来，讲了同样的价钱给他进来做。到了傍晚快要收工的时候，又找了一批人来，也是讲同样的价钱，但是人就有意思了。最后发工资的时候呢，找来的人就不服气，我从早就在这里辛辛苦苦工作。这老兄他这个收工前五分钟才到，跟我拿一样多。今天的人很容易了解这些人的反应，对不对？好，那我现在这个比喻要讲什么？好，谁有主权？这是我们常常用的。这个那主耶稣的确也解释，他说你炒个什么东西啊？我有没有亏待你啊？对不对？我跟你讲好这个价钱，我就给你这个价钱，对不对？这有两件事情我们要想一想，一个我们常常喜欢讲公平，什么叫真的公平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到恩典，这些人会炒，是原因是什么？他觉得不公平了，对不对？那主耶稣其实已经回答他了。什么叫公平？你是看人家脸红，你就不公平，对不对？这是公平的原则吗？不是啊，因为主耶稣解释很清楚啊，我跟你讲好的，我按照我的允许给了你了，这已经达到公平的条件了。那这些人为什么会在抱怨？我就刚刚提到了。我们对恩典没有深入的了解，你知道真正饿肚子饿到半死的人，你知道给他一口饭吃他就谢了不得了，他就不管隔壁的人吃大鱼大肉，明白吗？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时候常常会有一些不平啊或者纷争啊，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常常忘了神给我们，我们常常觉得是我该得的，对不对？所以这些雇工他觉得我干了活嘛，对不对？我该得的嘛，对不对？主耶稣说我也没亏待你啊，你该得的我真的给你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去跟收班以前进来那些人比呢？他比我占便宜啊，对不对？我做了一整天，那小子只做了五分钟，他怎么跟我拿一样价钱？假如我们了解什么叫做恩典的话，你就不会去吵，因为你本来根本没有工作，你本来根本没有工作，那今天你有工作，神也给了你工资。好，我很喜欢这个比喻的原因就在这里，这其实也是在我们基督徒中间也常常看见的一个现象，有没有？很容易。所以最近这个恩典这两个字常常在我脑子里也是提醒自己，就我们在主里面，你假如能够真正的了解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就发现恩典这件事情，我们了解和appreciate 就是说很珍贵神的恩典，对我们每天的思想跟行为就很大影响。因为要知道我们所得到的，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根本没有。你不信，你去找在医院里面病重的人，他好了之后，他对于他每天生活的反应就不一样。我就看过一个见证，那个得肺癌的，后来神医治他，好了之后，他就做见证里面就讲，他说我每呼吸一口气，我都在感恩。今天有谁为我们能够呼一口气感恩的？有没有？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发现，今天我有这个健康的身体，是神的恩典。不要以为拍拍胸膛，我应该好的。 最后转个身就马上 drop dead 了、啊、真的不知道That's good 真的真的不要以为我今天有的是我该的实际上神只要把他的恩施恩的手稍微测一下不要多只要让你 energy 传播起来就够了是真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记得所以就不会说整天、以为不平其实你那个不平是因为你自己的 不自感恩而来的不是神对你不公平、啊、明白吗所以这个比喻 我很喜欢就在这里因为这常常反映我们的心态常常反映我们的心态、啊、如果我们懂得我们所得到的都是出自于神你就不会有这样好、那这个下面那个 point 这堂课我就不会讲哈、啊就是这个 doctrine 应该怎么来做啊？好，我今天呢好歹也要、要来讲到一点啊，这个预表的事情。好，那第二大块呢，就是刚刚讲的是这个比喻哈，算讲完了哈。那第二大块就是预表，其实预表比这个比喻啊更难了解哈。预表是什么呢？它是借着在旧约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预表基本上是人事物，不是话。我们后来会讲预言，预言是讲话，这个预表呢都是发生的人事物，会指的将来的一些事情。比喻，我刚刚讲了，它最重要的重心是在让我们了解什么是天国。预表呢，主要是来让我们了解什么是谁是耶稣基督。所以预表呢，千万不要。把旧约的东西往自己身上放这是我们没有那么重要啊，所以神不会花尽功夫来做那个事哈。预表基本上是让一些在旧约里的人事物来让你了解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的人，有些时候会牵涉到教会，所以这个重点要抓住啊。预表一定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份。好，所以我刚讲什么是预表，什么不是预表啊？预表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就是随便一件事情就来说是耶稣基督的哈。第一个是把已经发生的事情来讲，来讲到将来的事情，那基本上是指的耶稣。这也是神启示的方法之一啊。那强调的就是说不可以随便去抓，用灵异的解经的方式来说预表。那所以我在这预表里面我会讲的比较多一点的例子啊，我也坦诚有的预表如果不是圣经里保罗讲也好或者别人讲的话我真的不敢，我真的看不出中间那个预表的这个联系，我坦白承认碰到这些情况你来问我的答案就是我也不知道，因为圣经上不是说了。好，那要注意哪些事情呢？预表不是说随便拉关系的啊，一定要有些相似的地方。第一件，在旧约里面预表新约的东西，一定要它这个事情上有一点相似的啊。比如说，我们常看见旧约里面讲到祭司，特别讲到这个麦基洗的这个祭司啊，就是讲到将来的耶稣。什么地方相似？耶稣跟祭司有什么地方相似？ 哎，他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嘛，对不对？啊，把神带到人的中间，啊，所以他是成为人和神中间的一个桥梁，啊，这是他相似的地方。好，所以呢，你说祭司是预表基督，这是可以的。啊，但是呢，要注意一点啊，就好像比喻一样，啊，不要把它拉得太远啊，不是每一件事情在那预表里面，你都可以把它拉进来的。那比如说约拿三天三夜在鱼肚子里面啊，这是主耶稣讲的，对不对？他说这些人这个好像在看马戏一样，哎，再行一个神迹，再行一个神迹啊。那主耶稣跟火大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你不会看到任何其他神迹了啊。然后就解释约拿神迹是什么呢？啊，他有三天三夜埋在地里面，讲到耶稣。好，那这个预表呢，只是讲到约拿在鱼肚子里有三天三夜，预表主耶稣基督在地下三天三夜。但是你不能把约拿开小差这事情比到主耶稣基督身上，啊，明白哈？所以他只有他那部分，你不可以把他整个全盘搬过来，啊，这个是要注意的。然后呢？不能把圣经的这个故事里面根本是不对的一件事情，啊，把它说，哎，这是预表，这个在新约里呢发生的事情啊。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雅各要骗这个长子的名分的时候，他有没有穿了以扫的衣服，喷了以扫的香水，然后还这个拿那个羊皮裹在手臂上啊？因为他老哥身上毛多嘛，对不对啊？好，所以你不能说，哎，这就预表主耶稣把义袍加在相信他的人身上，明白吗？啊，这本身是一件错的事情，所以你不能说那个是预表，啊，这个是一些要注意的。另外一个呢，是跟前面一样啊，就是跟那个约拿那个故事有点相似的。因为我有不少这样子的讲章，也有不少这样子的注释啊，就是呢，把这个会幕里的东西呢，一样一样的one to one 就讲到新约里面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上啊，这里面呢很容易掉到这个灵异解经的这个范畴里面。如果圣经里没有很明白讲的话，我们情愿保守一点。前面保守一点啊，所以在解释预表的，这是两个极端啊。有的人是觉得什么都不是预表，那也错。那有的呢，什么都是预表啊。这个听起来很热闹的啊，但是呢，假如圣经上没有明白讲的话，我们千万要小心一点啊，不要随便去讲啊。比如说，会幕有没有预表到知道主耶稣基督？有。但是会幕里面的所有的陈设，每一个细节，是不是都是指的耶稣？就未必。特别呢，有人把这个是哪种金属啊，这铜啊，代表什么什么什么哈？圣经上讲没有讲的话呢，你自己去喂养你自己生命，你要就对你有帮助 ，it's OK 啊。但是拿来教导的话，就要小心一点。就是圣经上没有明白来讲的，还有一些颜色，有的颜色啊，这个好，所以呢，不是所有的细节都可以把它搬过来的啊。你会发现没有，比喻跟这些预言呢，或者这个预表，其实都有很类似之处，就是它有个中心思想，它的目的是要把这个中心思想那个带出来，而不是每一个细节。这个要注意哈。好，那我时间到这里，我们就到这里停止哈。你们也没有机会问问题，下次再来问哈。好，先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虽然很短，但是求主你将你的话解明出来，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啊，你的话是带着真理，也带着力量的。就求主你让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帮助。我们将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